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个人呢，一个天然的组合，在这里我们向大家来问安，也能够在这个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同行的。
嗯，是的。诶，我觉得啊，现在的人呢，吃的选择是越来越多的啊，天成老师。
对。
对于我来说，其实我也是一个蛮喜欢吃的人，到哪里都很都要去找当地的美食来吃。哎，但是呢，现在当我们越来越科学越发达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很多的美食并不健康啊。
我们往往最喜欢的可能都是不是最健康的。
哎，对，是的，我以前蛮喜欢吃油炸的，比如说炸鸡啊，炸豆腐啊那些的，但是现在都不敢吃了。
很多的时候呢，可能对我们的健康呢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啊。
对。
所以啊，可能真是好吃的东西呢，我们要谨慎的吃，也要有限量的吃，不要是拼命的吃啊。很多的时候呢，可能引起一些健康的问题啊。
嗯，我觉得天成老师他特别的厉害一点，就是觉得不健康的就能够管住嘴啊。
也不是，关键是就是其实我对吃呢也没有特别的讲究，就是如果好吃的可以吃一点，那一般的来讲我就能过去的
啊。哎，这一点呢你就比我强多了。我是心里知道那个吃了可能不太健康，但是我嘴上又特别喜欢吃。
那我也知道那个陈然呢很喜欢吃啊，也跟着陈然如果一起选择的话呢，可能他选择的这个种类啊，选择这种不同的一些的食物啊，非常的多啊。那我们在这个人生选择的当中，我们需要有智慧，更是需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啊。那最近我们都是来播送这个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也在这个镜中的你我他来分享有关动物当中的一些的心理效应跟我们人生的一些关系啊。其实在这个当中我们都是来学习怎么样去做选择的。接下来我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的当中呢，我们来听一听从古兰经里面怎么去评价这个穆罕默德，也怎么样去评论这个尔撒，我们一起来听。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谋求讨众妻子喜悦，而不是顺从真主。在麦迪纳，穆罕默德同时娶了至少9名妇女为妻，他通常每天轮流跟不同的妻子同睡，但他获得了真主的许可，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改变顺序。真主也允许穆罕默德与他的奴婢同房。在一个特定的日子里，轮到了哈夫塞与穆罕默德同睡，但他缺席了，因此穆罕默德就在哈夫塞的床上与他漂亮的科普特奴仆曼尔焉发生了性关系。哈夫塞对此感到非常难过，
根据瓦西德的注释，穆罕默德对哈夫塞说，不要跟阿伊莎提起这事，我是不可碰他的，也就是麦尔烟。他向哈夫塞发誓将不再碰麦尔烟，并说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但他还是去告诉了阿伊莎。在古兰经当中，真主为穆罕默德做出这个承诺而责备他，先知啊，真主准许你享受的，你为什么加以境界，以便向你的妻子讨好呢？哲拉莱尼是如此解释《古兰经》66:1这节经文的。先知啊，你为什么禁止真主已经准许你的事呢？论到你的科普特使女麦尔烟，当她与她在哈夫塞的房间里同房时，哈夫塞不在房间里，他回来后得知他们在房间里的床上发生了性关系，就感到非常难过。你说我是不可碰他的，你为什么想通过境界与他发生关系讨你的妻子喜悦呢？布哈里注释说，真主警告了他，也就是穆罕默德，因为他发誓将不再接近麦尔烟。伊本阿伯斯赞同这个观点。在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当中，穆罕默德的三个妻子，也就是阿伊莎、萨乌代和沙菲亚，捉弄了他，因为哈夫塞给他蜂蜜吃，所以他花太多的时间在哈夫塞身上。于是上述三个妻子密谋，都抱怨他身上的气味很难闻，他们指责是蜂蜜的缘故。因此穆罕默德向他们承诺将不再吃蜂蜜。就这件事而言，蜂蜜是真主允许的事，但穆罕默德为了讨妻子喜悦，就拒绝再次享用它，使它成为了不合法的事物。宣称某样的合法的事物为不合法的事物，是与神圣的律法相违背的。真主说，通道的人们呢，真主已经准许你们享受的佳美食物，你们不要把它当作禁物。没有经过神圣的批准就饶恕不诚实的人。塔布克战役之后，有80名麦迪纳的伪信者来到穆罕默德面前，以假话骗他，称他们无法跟他们一起参加战斗，而因为特别的原因。虽然真主曾警告过穆罕默德会发生这样的事，但穆罕默德还是接受了他们的托辞，并祈求真主赦宥他们。结果真主不得不免除穆罕默德给予他们作战豁免的罪。古兰经9:43说，真主已原谅你了，认清诚实者和撒谎者之前，你穆罕默德为什么就准许他们不出征呢？你自己应当不让他们离开，这样他们谁讲的是真实，谁捏造了假借口，就会非常明显。古兰经9:117重申了这一点，真主却已允许先知悔过。当时他们中一部分人的心几乎偏邪，解经家哲拉莱尼认为这是真主对穆罕默德的责备，因为他使用他的个人判断。盖台代说，真主批评他害怕人的看法，而不是顺从真主。穆罕默德收养的儿子宰德娶了穆罕默德的漂亮堂妹 宰纳布为妻。真主启示穆罕默德，宰德弃绝宰纳布之后，他可以娶宰纳布为妻。穆罕默德不是根据神圣的许可而行娶他的堂妹为妻，而是担心人们会怎样说他，因为阿拉伯人的风俗禁止人娶儿子的前妻。穆罕默德受到了真主的告诫，因为他害怕大众的看法，而不是顺从他。真主责备他说：你把真主所欲昭示的隐藏在你的心中，真主是更应当为你所畏惧的，你却畏惧众人。回教当中禁止收养与这件事有关的，穆罕默德后来娶了宰纳布。为了获得财富而释放战俘，白德尔战役之后，穆罕默德为了获得财富，就允许麦加人用钱赎回战俘，而不是遵照真主的命令把他们杀掉。穆罕默德曾命令说：你们在哪里发现以物配主者，就在哪里杀戮他们。他被命令要严厉地对待你的敌人，如果你在战争中得胜，要惩治敌人。但战役之后两个月，穆罕默德收纳麦加人的赎金，把战俘释放了。古兰经八章67-68节说：先知在大地上重罚敌人之前，不该有俘虏，你们却得尘世的福利，而真主愿你们得享后世的报酬。真主是万能的，是至睿的。假若没有从真主发出的以往的判决，那么你们必为收纳赎金而遭受重大的惩罚。伊本·伊斯哈格注释说：真主为战俘和夺取战利品的事责备他。塔里克·达马丹解释这个启示，是真主为先知的这个选择而责备他。这个选择确实主要是受获得财富的渴望驱动的。
其实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的选择，很多的一些的做事的方式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有没有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呢？而且我们所做的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一些的影响呢？所以我们今天从古兰经当中看到这个穆罕默德，其实他在很多的事情上也有很多的抉择，但是这些抉择呢，对后人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影响。可能呢我们在内心或者是我们在一些环境的当中给我们很多的诱惑或者很多很多的吸引力，那在这个当中我怎么样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呢？所以讲到这个穆罕默德，他在与人的关系跟与主的关系的当中呢，他选择了顺从人，所以他听了很多他自己的妻子的话啊，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想去行善，我们很多的时候想去做一些上主喜悦的正确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无能为力啊。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呢，你怎么去看待你的人生呢？怎么去看待这个选择呢？也希望你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镜中的你我他。
天天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参观，到了动物园发现每个牌子上写着各样动物的名字，里面没有动物，却有个巨大的镜子。每到一个地方，两个人从镜子里面看到的都是自己。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心理学效应让你看清 镜中的你我他。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效应呢，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的，可能每个人都经历过的。我想问问，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些事情啊？失眠的人总是提醒自己，睡前不要胡思乱想。
有啊。
结果总是乱想的。
没错。
总是想羊，结果数来数去，睡不着了。
是的，
比如说，知道自己胖了要减肥。但是看到这些美食的时候呢，忍不住常常去吃这些美食。
哎，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哦，就是你越说不行，我要减肥，我不能吃，我不能吃，但是你的脑子里越想着那个东西哦。
哎，往往比如说你在写东西的时候，越写东西的时候越想吃东西，甜品，
啊啊、
我想吃糖，想吃巧克力。
是的，
老师跟学生讲，你今天把作业要做好，明天要交，结果呢，学生说。我还有时间，然后爸爸妈妈一直在催，小孩子呢一直说我有时间，我有时间，最后呢，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没做完。
哦，是的。
为什么呢？那有些人呢，很多的事情他不想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他反而做了；有些事情不想做呢，反而做出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有这样的现象。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效应啊，叫白熊效应。这个白熊效应呢，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有一个试验，美国有一个心理学的专家，他要求学生参与一个试验，就是当你在分组在做的时候，就是说你不要想一只白色的熊，然后呢，大家都在想一只白色的熊。
啊，天成老师啊，你刚才没有说不要想一只白色的熊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想。但你在说出不要想的时候，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白色的熊啊。
对，这就是提醒自己那只白色的熊。
对呀、
所以呢，这个俄国这个小说家托尔斯泰呢，他曾经也讲过他自己的经历。他就说曾经做过一个游戏啊，有一个叫蚂蚁兄弟会这样的一个社团，就是如果你参加这个社团的话，有很多的好处，让你有很多的发展。所以呢，你想进入这个社团的话呢，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站在那里，站一个角落的那里，你不能想到那个北极熊。如果你想到的话，你就不能进入。这个托尔斯泰他自己讲，他说曾经站在那个角落里，不断的不要想那个北极熊，不要想那个北极熊，结果脑子中常常出现那个北极熊。
会是这样子的。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人们会越否定越不想去做件事，越要这个件事情越很强烈的浮现在脑海里呢？
这就是那个试验带出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人们的思维出现强烈的反弹，大家很愿意在脑海当中浮现出一只白色的熊。也就是说，你不要想的时候，其实加深那个印象。所以有一个作家叫王尔德，他曾经说，如果你什么都能抗拒，但就是抗拒不了诱惑。所以这个就无形当中产生一种诱惑啊。这个不要想白熊，但是实际上您想的都是什么？白熊。
白熊。
所以不要想，不要想，其实你想的都是不断的反复出现的那个白熊，就让你印象深刻。所以这就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影响。
那么这个白熊效应的话，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又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
其实啊，就像比如说啊，一个想戒掉饮食或者是戒掉那个烟的这些人呢，你发现都是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我想去戒这个烟，但是那个烟呢常常提醒他自己要去抽那个烟，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摆脱。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有这样的现象，就是焦虑与压力的管理，就是过度专注于试图消除不安的思想，往往会导致情绪的加重。了解这一效应之后呢，人们就可以更好的来接纳自己的情感，而不是抵抗它。
哦，这样子。那其实在情感上也同样有这样子的一个白熊效应啊，比如说我有时候会跟自己说我不要不开心，你越这样想的时候可能是很多的情绪啊，不开心的情绪都会出来，对吗？
那为什么不想我要开心呢？
啊，对，是啊，
你想开心的时候你就开心了，
对、啊、
但是要不要开心想不要就是不要
开心，不开心，对，所以要我们要正面的去表达我们内心的一些的情感呢。还有就是说可能我们会找一些自己的朋友，我心里真的有不开心的时候，我正面的表达出来，
嗯
啊，这样子的话也是一种舒缓呢。嗯，
对，所以在人际关系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时候没有办法来停止某些负面事情的过度的去思考或者是评论，可能会导致这种摩擦呀、误会啊、或者是一些错误的判断呢。
对，
所以呢，这个是对我们的影响。比如说，我们都是谈论一些负面的事情的时候，这些负面的东西往往给我们很深的印象，
对，是的，
更容易去传播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多多的去思考负面的事情，反而去思想正面的事情。
我们现在了解到白熊效应啊，那么在我们的人生的管理当中，我们如何去应用来避免这样的白熊效应对我们的影响呢？
嗯，那第一个呢就是转移注意力、
哦、
就是将注意力转移到明确的目标上，而不是转移到我所想的事上、
嗯、
如果你有目标，那你就努力的朝那个目标去思想。比如说当你想白熊的时候，你就想红色的车子，当你想红色的车子的时候，就不会想那个白熊了吗？
哦，代替了，对对对对
对,
对，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嗯，
还有呢，第二个就是设立替代性目标，就是如果你想一个达不到的目标而感到挫折的时候，可以问自己、
嗯、
这件事有什么能够先预备的呢？或者是其他的事情我可以去做的呢？这样我可以转移焦点，不是停留在那个原来的地步。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控制环境，移除引起负面思想的那些因素、
嗯、
减少白熊出现的机会。
嗯，哎，这我有经验啊、哦、比如说有时候我自己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我就离开那个场地，我到公园去走一走啊，我去做做运动，哎，心情呢就自然就好起来了。
对，如果你往往沉迷在那个负面的里面呢，你就越想越多，越想越深刻，你就出不来了、
嗯、
反而你如果你离开那个环境，你换一个环境的时候，你发现哎，慢慢就好起来了。比如说你出去郊游啊，或者是爬山啊，或者是做一些运动啊，哎，你发现这个就改善了。
是的。
那最后呢，我们看《天经》当中给我们的一个教导，《罗马书》7:18-20、24-25。
我也知道，住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如果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感谢主，靠着我的主尔撒麦西哈就能。
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告诉我们，常常是我不想做的我做出来了，我想做的反而做不出来，这就是两个律在我们里面的挣扎。这两个律，一个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做，另外一个律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做。但是呢，你发现常常有罪在我们的里面，这些罪常常会控告我们，常常会引导我们。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挣扎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的主可以帮助我们胜过。所以这里说，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当我们依靠他，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他的时候，我们靠着我们的主就可以完全的改变。
每个他
都是他人的一个影子，
每个他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对照天经，看清自我和他人，镜中的你我他。
今天我们在这个白熊效应里面，让我们看到其实人呢，很多的时候都有选择，但是往往呢被自己的这个生活的环境或者欲望呢所战胜了。所以欲望牵引我们可能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做出来了。
嗯，
比如说这种节食啊，你想去节食，但是你发现这个美食呢超过了这个我健康的问题。
是的，
所以呢可能是越减肥呢越胖。
说的太对了。那就正如天经里边呢一段经文，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的确是这样子，如果我们靠自己的话呢，很多对我们有益的事情呢我们是行不出来的。
嗯，对，的确，当我们说我们要想去做但是我们做不出来的时候呢，我们里面有挣扎。那这就是鲍鲁斯在天经当中给我们的一个描述，就是他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他想做做不出来，但是不想做的却做出来，所以在内心的挣扎的当中他是非常的苦的。
对啊，
两面都在争他，所以呢他说靠着加添力量的主我就可以做到，也就是人做不到，但是靠着主能够去做到，靠着主能够去胜过。所以我们的主他是蛮有能力蛮有恩典的，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可能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的挣扎，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交托，可以把我们的生命交给我们的主，让他来去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斋伯尔诗篇147篇5到6节，
我们的主伟大，大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主扶持谦逊的人，却把恶人丢弃在地。
我们的主是伟大的，因为他的智慧他的能力超过了万有，所以呢当我们去寻求主的时候，他让我们有真正的智慧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当我们来到他面前以谦卑的心能够去寻求他的面，来靠他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过一个蒙主喜悦的生活，也能够去胜过我们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一同来到上主的面前仰望他。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随时跟我们来分享。
我们的手机短信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
见。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我们是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
平安喜乐。